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姚小峰医师。
大家好，我是维珍中医师。
欢迎收听一起聊吧。今天我们要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来聊一聊关于就是我们在中医诊间跟西医诊间会遇到的一些外国朋友好了。那为什么会想到这次的那个主题呢？就是现在主要是在诊所嘛，那其实不管以前在医院还是在诊所，其实偶尔都会有一些外国的病人或 外国的朋友来。那因为台湾还是蛮多不同的就是种族啊，可能是来工作旅游或者是移民过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些学生，那甚至在医院还会有一些以前台湾就是邦交国合作的一些海外医疗。那像现在的话，在诊所虽然比较就是少了医院那些海外医疗合作的机会，但是还是都会遇到不同国家的人，那就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先请问一下维珍医师好了，在中医这部分的话，在医院或者是诊所会不会遇到来自外国的病人呢？
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也有，因为我们有那个国际医疗合作，所以通常常常会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不管是欧美的或者是可能邻国亚洲国家的，其实都会有。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小小住院医师啦，所以我没有自己的外国病人，我都是跟诊的时候去看这样子。
所以不一定是邦交国，可能也是来工作或读书这样子。
对，或者是他就是为了医疗而过来的这种。
然后跟我们一样，可是他大概都是怎么样的外国病人呢？就是他来看诊的这个类型，在医院跟诊所会很不一样吗？
医院通常都是因为他们会有一些确切的医疗目的，所以来医院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是有一些妇科的部分。那他们可能中医就会做成协同调理，比如说术后调理，他可能就可以加上中医的治疗，或者是妇产科的一些孕产方面的辅助治疗这样子，比较少那种单纯为了中医而过来的。那如果是在诊所的话，那真的就是直接来看中医，
所以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目的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我在医院遇到的话，如果是医院比起来的话，比较多就是邦交国的合作，那个可能在医院例如说他们来住院或开刀会诊会去遇到，那或者是他们来读书好像也是可以透过每个医院，比较大的医院应该都会有一些国际医疗中心，他们就可以从那边去挂号。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语言的问题，然后就有遇过那个医院的一些就是行政人员带他们来这样。然后偶尔我们还会有那个以皮肤科来说还蛮常会遇到，就是有一些移民或者是移工的身体检查。对，就好像特殊几个国家会有这样。可是因为像我们科来说，虽然说每个国家的那个就是常见的皮肤疾病跟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啦，但是大部分还是可以一起解释这样。但中医的话我比较好奇，就是因为中医应该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对不对？
对，
主要是在亚洲吗？
美国也很多
哦。真的
美国很多，然后我想想看亚洲的确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来自日本的朋友没有遇过，香港的也有，然后其实泰国有，泰国华侨还蛮喜欢看中医的，然后韩国的部分，因为他们自己就有韩医，所以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习惯，所以跟台湾就会有一些些落差，但他们还是有看这个的趋势这样。
所以刚讲到这些国家，可能是本来在他们的国家就有在了解这部分。
没错。
那他过来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完全都没有看过的人吗？
有走错诊所的。我以为你们这个是西医这样。然后就会跟他解释一下，看他能不能接受。可能就会如果可以处理的状况，我们还是尽量解释，然后开个药给他，或是就针灸一下。但通常因为中医的治疗比较不一样，为了预防他们跟自己的期待落差太大，我们会尽量解释清楚一点，或是干脆就是退挂。
解释上面还是会有。
对，
就是第一次来的
走错的那种。
或是会有那个他的台湾朋友介绍他们的，
也是有。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移工朋友，然后被他们的中介带来。因为中介就会就是台湾人，他们就觉得这看中医就可以了。
可能说国外商之类的。
对，然后移工就会吓坏。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之类的。
那你觉得跟就是本来在那他们国家就有看中医，或者是他们像韩医啊这些病人比起来，如果他是第一次来台湾的，看起来会特别困难吗？解释上面
蛮困难的，就是说因为跟他的 理解的尝试会不太一样，就是你做任何的医疗行为，你都要先跟他解释说，哎，这个是为了什么而做，而且尽可能的要让他听得懂，这就包含了你的医疗能力跟语言能力。
哦，我觉得对啊，语言上面感觉很困难。
对，
那如果是药草那些怎么办？
哦，我遇过有那个美国朋友来看，就是要调睡眠，想用中药调，然后我就必须要 Google 给他看那个学名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找那个药材本人给他看。哦，然后跟他说，哦，啊，这个就是变成做成药粉 powder 这样，哦，他们就比较可以接受。
哦，所以还是有可能会透过不同语言这样子。
对，没错。
哦，我也是有这样过，然后大部分都是英文啦。那，如果真的我有遇到那个，就是例如说那个他也英文也不是他的母语，那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母语。那个讲起来有时候其实两边都不是母语，反而是蛮顺利的。哦，对，
大概程度差不多。
对，程度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他也不太 OK 的话，我之前有一次就打开 Google 翻译，对，好像是日本的吧，日本的学生，然后我们本来就那个英文，然后他有在学中文，我想说，欸，那我试着用中文，但他后来觉得看起来面有难色，就觉得看病好像压力很大，我就打开那个 Google 翻译，反正就变很顺利这样子。
就是，Google 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欸，可是除了语言的问题，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有时候要跟他们讲到，是因为好像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健保，因为来台湾如果是读书或工作应该也是一段时间才可以申请。
对对对
对，你们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吗？
也有，比如说他是那个陪我们常遇到就是外国人，然后陪自己的另一半回台湾省亲这样，然后可能就是就会被带来一起做调理，那他其实是没有健保身份的，那通常就是全自费。
然后，他们会怎么反应吗？
外国人对这件事情反而还好，因为在他们国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自费的啊，但他的保险不一定有 cover。
哦，对对对对，
那而且对他们来说，台中医的自费项目他们会施作，比如说针灸什么的价格不会到太夸张的程度，他们会有一个标准值，所以他们基本上接受度蛮高的。
哦，我们科也是，即便是手术之前在医院遇到，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你这个可能需要送病理检查，那又会再多多少费用。然后对方可能是美国的病人吧，他就想了一下，然后就说那也还好。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哦，对，我们就还好。
就是行情价，就是正常的价位这样。
对，就是他们还是可以接受。
没错没错。
那就是不同国家，欸，以我们皮肤科来说好了，就是就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嘛，大致上还是有不同的民族，然后或者是说不同的人种，那以皮肤科来说他们皮肤病就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像一般最明显的就是可能不同的种族他的肤色会不一样嘛。然后皮肤科的话就会根据那个肤色的深浅跟他比较容易晒伤还是不容易晒伤来分成那个皮肤的肤色，会有分成一到六型，台湾大概就是四到五型这样。那如果是可能再更深一点的，就是那个等级就更高。那来台湾的话，有时候外国病人我觉得看诊上面有时候会遇到一点小小的困难，就是我们大部分最习惯看的就是跟我们差不多肤色的。所以其实看亚洲人都很 OK。但如果看到肤色特别白，就是可能我们讲那个皮肤肤色等级在一或二的，有时候
高加索人，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是很典型的疾病跟书上，因为书上都是大部分来自欧美的嘛，所以其实还可以。但是如果是即便是一些很常见的痣，然后他们只是来问说这个有没有问题，有时候就是在看上面就会有一点想说这个跟我平常看到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
会有标准图谱吗？可以比对？
网络上都可以查啦。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像我们以前在医院的时候会报告，然后就有讨论过，就是外国人的那个痣有一些他就是它色素特别少，所以它看起来颜色就比较不一样，那就比较淡。那要怎么判断它变成那个恶性的变化？
就光是一个痣就要讨论老半天。
对对对，就是要怎么去判断那个色素异常。然后还有头，就是如果是除了皮肤肤色这些外观之外，那个头发也差很多。就是其实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他们的发量就每个毛囊的头发数都比我们多，然后可能还会有颜色啊卷度的问题。然后我就有遇过，就是我其实他来看我说他要掉头发，但我有点没办法判断说他现在这个到底是正常还是不太正常的。
哇，真是没想到会有这种问题耶。
对对对，就觉得
哎、
可能是在，我想可能在国际医疗上面更久，可能经验会比较多、对，但是因为大部分的病人还是蛮零散的来、所以就是突然跟那个诊间平常的病人看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所以愣住
啊。
对，然后就会、我们就会拍照，然后不同的医生可能就互相讨论说哎、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对病人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对，你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外国人就是来看，就觉得哎，他的整体的，就是不管是中医讲的体质，或者是他们来询问的疾病，好像就是跟那个我们亚洲人或是说台湾人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会耶，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量没有很大嘛，虽然我现在工作的区属于外国人算是族群比较多的，但是真的欧美国家的人比例偏少。那第二就是说欧美国家人他们比较喜欢针灸的部分。
哦，真的哦。
对，因为针灸的流派很多嘛，那以我自己来说我是比较走解剖路线的。那大家其实不管你是亚洲人、东方人或西方人的那个肌肉都差不多，你说那个解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落差不大。但如果真的是去调体质，因为通常我们还是摸摸脉再帮他针灸，那我觉得他就会怎么说呢，你会很难判断他现在到底什么真的有上火吗，还是他本来气血就是这么好，就是他的末端循环就是很好啊、的确会有一点点落差。
因为 一般人会有一个参考值嘛，就是用你的经验去判断。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个大的资料库，可能是你自己个人的，你知道你自己的资料库，或者是古书这种，其实中医的古书通常也算是一个大型资料库，就是收集
的、可是它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于
亚
洲
人，洲
人
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对 不一样。那针灸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差异。
所以针灸可能也会有、你刚刚说有不同流派。
流派很多，就是手法，有些人会找穴位啊，有些人会找肌肉啊等等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其他人会怎么样，但我自己来说就落差不大。
那他们会跟你讨论吗？就是说他们在可能在美国看的是怎么样、这样子。
会、但他们看都很
还是其实也是亚洲人开的。
对，亚洲人开，而且都很离奇，他们都会说一些很离奇的事情，然后就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摸一摸就啪啪啪真的两针就好了。我想说
有很难说，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们 理解
或
是解释上面
发生什么事情，我很难去判断。但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他就用个神奇的说故事的方式告诉我他过去经历了些什么。
好有趣哦。
就我觉得很微妙，我每次用一个听故事的心情在听他们讲过去病
史。这样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我想一下，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外国病人呢？
我想想看哦，我之前遇到一个外国爸爸妈妈，这就是金发碧眼，爸爸妈妈都是、然后小朋友就是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然后冲进来看感冒。因为通常五六岁的外国小孩很少来看感冒，一个是说中药味道他们的接受度其实不高、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你知道欧洲国家的中医使用率好像没有这么多盛行，所以到小朋友的时候也比较少用、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困惑，然后再加上他已经看过可能一两次了在我们诊所，只是之前看的不是我，刚好留到我手上，然后就认真的问说，所以他吃中药 OK 吗？他居然跟我说他从小到大都吃中药。我说哈、怎么会
真的？
真的。然后非常困惑，然后说那 要加糖吗？因为我们如果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加一点点糖做味料这样、他说完全不需要。然后我最后终于受不了，因为爸爸中文还不错，然后但是妈妈跟小朋友就
感觉是不行。
对，然后但他们讲的也不是英文，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是哪一国人啊？然后爸爸就说我是俄罗斯人，妈妈是乌克兰人。然后从小吃中药我就非常困惑。
所以在他们的国家看的，
可能他们从小就离开国家一直都在亚洲去、可能跟爸爸工作有关之类的。然后他们后来还有回诊，然后我就确认、小朋友你真的这个没问题吗？不会太苦吗？完全 OK， 我觉得哇塞很强。
这样很棒，你就不用解释。
对，然后就觉得哇真的是穿越国际的一个医疗行为。
对对对、
然
后那所以你也会遇到那个吗？就是可能回诊跟你说怎么药这么苦这样子。
外国人反而很少，都是台湾人。
台
湾人在跟我说药怎么这么苦之类的。
有可能那个、他们可能本来就是已经预期要接受就是草药的味道。
没错，每个病人我们几乎都会问嘛，美国人也会，日本人，香港人，各色， 唯一跟我抱怨过苦的就是
台
湾
人
真的
哦，好，欸，西药有时候也会加一点那个啦，儿科好像也会加一点，
甜粉，
对对对，会，啊，有点糖粉，嗯，但我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哦，不知道耶，欸，
对呀，啊，如果是我们科比较印象深刻，刚刚讲那个落法的我就印象蛮深刻的，嗯，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看了很久，然后还用皮镜就是放大镜去看，哦，然后应该是应该算是黑人的朋友啦，嗯，对对对，但就是我有点不太能够判断，因为他们的头发其实很毛发本来就很多，然后又比较卷，哦，对，那最后我们诊断其实还是用切片去诊断，就是病理底下去看说他的头皮毛炎症毛囊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发炎啊，那发炎细胞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就是一些疤痕组织什么的。
如果病理切片标准就是一致的吗？就是各国人种都差不多吗？
如果是头发的话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不太一样应该那个量，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一个毛囊那个一个单位它里面会有多少根头发，那个就是不同国家的人会有点不一样，可是应该看到发炎什么的大致上是可以一起解释的，
了解，
对对，但有就是觉得啊，有时候临床上面判断有点困难，
欸，很难耶，欸，我觉得，
我也有看过一个病人他是来看白斑的，然后是一个一个奶奶就很和蔼那种，然后就是非常认真，我觉得遇到蛮多外国的病人来看诊都很认真的，有一些会那个准备一个小纸条
啊，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做笔记，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本来看诊的习惯有关系，就是会比较仔细啦，然后回诊率不会到这么的密集，他们可以接受比较长时间的回诊，嗯，对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他中文非常好，但是我就想说他每次要这样记笔记好麻烦，因为我看他笔记都写英文，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每个药的备注都打了英文，然后就非常感动，每次来就一直讲这件事情，
太贴心了，真的，对对
对，但是他后来跑去看中医了，
对对对，这是什么突如其来的转折，
对，因为在我们他比较多不同皮肤的问题啦，所以就是要口服药，又要擦药，又要照光，就是我们变要多管齐下，然后用药可能就是他不同的疾病又怕会互相抵触，
okay，
对对对，他后来觉得就是跟他原本太不一样了，对，不过他后来就跑去看中医，然后好像很久很久才会再回来一次，也算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奶奶这样子，对，然后偶尔也会遇到就是一个外国学生，然后过没多久又跑出别的外国学生，就是那个互捧一半的感觉，对对对，就觉得蛮可爱的，我就会那个会注记说谁是谁的朋友，
大家就会揪一揪来一起看医生，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对啊，就突然还是语言上面会遇到一点问题，对，就不过算是但越看会越顺啦，对对，在诊所稍微比较少一点，所以在遇到之后重新在培养看外国病人的时候就是时间会在需要慢慢的进步，
对啊，我每次看完就觉得哦不错，最近英文有进步，但是大概隔个两个月之后再遇到新的外国人就说啊完全完了，现在只会打招呼而已，
哦对，有时候觉得啊天哪，或者是我只会讲一些很看听起来很专业的话，
哦对，症状都会讲，
对对对，对，然后是什么病什么药，但是有时候这个病我以为很常见，就是因为我们读书就是读这个英文的病名，
对对对对对，
但有时候发现哎其实讲出来他好像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要想很久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个问题，
没错，我觉得医生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你都知道症状英文怎么说，那你很难把它串成一个句子，或是你甚至跟他基本的打招呼都会有点障碍，
哦对，
但说到疾病的时候就会非常流利，
他可能觉得我们讲话很文绉绉
啊，没错，
因为报告我们以前我们医院是会用医院那个英文报告，
对，
但也都是讲一些就是专有名词，所以听起来应该都是很不知道，他们可能听起来觉得很像文言文在看病
的确是的确是，
还好现在有网络，就是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会 Google 一下图片，
其实大家对这个包容度都很高，
那你有没有就是医生朋友就是中医师的朋友是在国外看诊的，
我好像我好之前有一个他不是中医，他是中药资源，就是他是做中药研究的，然后后来他去英国的诊所，英国的中医诊所，然后帮他们做中药的配制，或者是帮他们做中药的药膏啊什么什么的制作，
哦在英国，
在英国，而且最有趣是他们诊所的医师都是外国人，所以你打开那个中医诊所的网站都是外国阿伯，然后，
哦，好有趣哦，
他们说他们的病人量也是蛮大的，
但听起来也是跟我们看一样的中医，
对他们就是纯中医， 然后但他们就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可以进口去欧盟的中药材其实是有规范的，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用的所有药都可以进去，所以他们药材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用的如果是药粉或是真的是药材都会有一些限制这样子。
哦，那他们从哪里学的啊？就是国外可能也有中医的训练，
以美国来说他们就有自己的考试嘛，有很多台湾中医师会去美国考试，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取得一些资格，他们会分中医师或者是针灸师等等的。然后欧洲的我就比较不熟，但他们好像有个自己的考试，那他们很多他们的医师会在中国念书或者是短期训练或者是在台湾然后再回去啊，有些人就是直接在那边考之类的。
哦，哎，我们也是可以在国外，也是好像也是要考试啦。对对对对，然后我比较多同学也是，就是或学长姐比较听到也是
美国比较多，
可能语言上面比较 OK， 因为据说就是虽然说种族可能比较相近，但是其他亚洲国家像日本啊那些语言的要求也非常困难的样子
啊，的确是，
对对对，哦，好酷哦，所以其实中医也是遍及了全球。
对啊，我记得我有个学长，他是那个他是台湾籍，但他妈妈他爸爸是韩国人，所以他过年过节就会回韩国跟韩国的亲戚一起一些就是活动啊什么的，他们家族往来很密切。然后当他韩国的家族听到的奶奶那些人听到他在台湾考上中医系的时候就欢声雷动，就哇超棒，因为在韩国中医的地位很高，他们是韩医，然后走一个全自费啊，然后可能反正就是医疗地位非常崇高这样。
但你们就是也会想去交流交流看看？
好像会办一些交流团啦，那个学长后来走了西医
哦，在留在台湾了、哦、不过因为我们就是有中西医
哦，对 对, 對，他中西医双修没错。
哦，对，看诊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常常会从病人身上学到很多。
没错没错，
对啊，除了我觉得诊断跟治疗其实都蛮有学习的价值的，就是从不同的人，就是其实都看台湾人，从不同的人身上还是会学到了，但是从外国人身上常常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包含在解释上面也是，就觉得你觉得好像这样子很平常的解释，但是因为他可能跟你文化不太一样，然后你要再更换一个角度
啊，没错，
对，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还有追踪也是，就是看不同的反应。那虽然说我们都不是在专门的国际医疗场所啦，都是在台湾的诊所或者是医院，那可能跟一些在真的在国外职业的那个医师朋友还是差很多。不过因为台湾其实真的会一直遇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会一直在遇到不同的那个外国病人，
没错，
对对对，都很珍贵的经验跟挑战。
对，
好啊，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好了。那我们应该还是会再一直看不同的病人啦，那希望说我们之后也是不管在语言上面或是看诊各方面都能够越来越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看诊经验呢，不管是在国内你带你的外国朋友，或者是你在国外看诊遇到什么有趣的故事，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做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是小峰医师，
我是维珍中医师，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